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新乡小站节目，我是凯传。邀请到于丹白牧师，今天继续在这里分享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关于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家谱。虽然呢，马太福音家谱记载的都是一些我们看上去很枯燥的名字，但是在这其中呢，有许多隐藏的深刻的意义。
马太福音的家谱重点是在大卫的王国的应许。好了，有一些人问了，当你念那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七章跟历代志上十七章的时候，你发觉神应许大卫嘛，他后裔为他建造圣殿嘛，那后裔是谁啊？他不是所罗门王吗？对吧？那我们有一点要清楚的，就是神应许大卫的是有一个人永恒做王的那个人，那所罗门王不是那个人。当然了，你说所罗门王结果就是代替大卫建造一个圣殿给神，神给大卫那个应许啊，有一个渐进的应许应验的过程，你听懂吗？
有点不太懂。
所以说，最终的应许的应验就是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后为神建造圣殿，最后是永恒坐在大卫的宝座下面做王到永远的应许。那从大卫生下来的孩子一个生一个生一个生一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预表象征的应验，直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应验，渐进
渐的
应验完毕，
好，一个过程。
对，今天我们说敌基督要快来也是一种观念，
敌基督
很多敌基督的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停的犯罪的观念呢，影响我们的人的信仰啊，影响我们人的伦理啊等等的事情，坏的事情现在变成是合法的事情，慢慢这些事情呢就浮现出来了，所有的都是敌基督的本身的伎俩要用出来，先得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最后他出来你觉得他就是最好的一个人了，敌基督就这样。那同样呢，耶稣基督要最后他是统管宇宙万物的大君王，也是在历史上面很多不同的个案有些发生，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这个最后的应验才来的。当然了，最后的应验是耶稣基督再来了。所以从大卫的本人的在地上的王朝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过程当中，第一个最清楚的给大卫鼓励的个案的应验就是所罗门，他在为所罗门预备了很多建筑材料，但所罗门王没有日子做到永远了、
对，那不可能
嘛、只有最后我们知道那个是指向耶稣基督嘛。那你就问了，耶稣基督有为神建造圣殿吗？有啊，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时代什么叫真正的圣殿呢？耶稣说你把这个圣殿拆毁了三天之后把它重建，你记得哪里圣经怎么说吗？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那时候洁净了圣殿，犹太人问他，第十八节，你可以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证明你有权做这事呢？十九节，耶稣回答，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殿我们建了四十六年，你三天之内就能把它建造起来吗？但耶稣所说的殿就是他的身体嘛。当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过来以后呢，门徒想起了他说过这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 最后的殿不是个建筑物，神的殿最后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时候复活就建立起来了。他身体是怎么建立起来啊？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信徒的生命，信耶稣的人一起在一起重组，就是这个教会，教会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保罗也这样说过。所以建造神的殿给信神的人去敬拜神的方法不是这个建筑物，最美好的殿就是透过相信耶稣的生命彼此的组合，成为一个敬拜神的群体，生命的建造，这个就是神的殿，就是耶稣的身体的组合。好，这个就是大卫的应许的那个观念啊。所以从这个家谱当中呢，你发觉他重复又重复的用不同的方法来指示、暗示、明示，要跟我们说整个家谱里面要宣告的是永恒国度的预备、永恒国度的范例、永恒国度的应验。那我们就从旧约里面查考，你就发觉原来在犹太的历史当中，唯独大卫领受过一个的祝福，神要赐福给他，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都相信大卫的王朝是直到永远的，他们的国家是不会是吧消灭的。所以犹太人经过这么多的历史，这么多的风吹雨打，这么多历史的伤害，很多不同的人要想把这犹太人民族要歼灭，他们仍然能生存，因为他们就是知道这个永恒的祝福、永恒国位、永恒国度的根基早就在大卫的时候建立起来，他们相信是不会消灭的。所以当一讲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们很紧张，哎呦，我们的现国家已经没有了，我们那个国土已经没有了，我们是我王国如了，突然之间弥赛亚来了。那好了好了，我们看看我们前途怎么样，那就看马太福音咯，是吧。我们回来再看耶稣基督家谱里头呢，不同的小片段加进去的。因为正常的就是说一个人生一个人，一个人生一个人，一个人生一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写下来啊。举个例子吧，第十节我们就说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就基本上家谱是这样写的。但是发觉呢，马太福音家谱里头呢写的时候呢偶然会加一两个字在当中，这一两个字一两个词呢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才加上去的。那到为什么这样加上去的，我们来练了。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句号，那就没事了是吧。但是他不是这样写，他是雅各生犹大什么和他的兄弟。那和他的兄弟，他有没有写他兄弟的名字啊？那没有写，他只是写和他的兄弟，那你就知道是谁的。好像是那下面就说了，他们给犹大生了法勒士跟谢拉是吧。
嗯，
那其他的兄弟根本没份啊，为什么要加和他的兄弟呢？好像他的兄弟对犹大有影响的感觉，没他兄弟就没犹大了，等于这样是吗？念下去没有啊，家谱里头可以没有他兄弟的，犹大下来家谱一直到耶稣基督还很整齐的，可以，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就是好像多出一个来要强调一下有一个兄弟，那别的人也应该都有兄弟吧，
对，
他没强调是吧。
那所以呢，马太呢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那就知道他所有给犹太人，所谓当时候的犹太人呢，不是单单是犹大的子民，犹太是指这个地方，犹太全地这个地方里头呢有很多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回应第一节大卫的子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什么？亚伯兰的后裔。我说过了，子孙跟后裔同一个字啊。所以呢， 这个应许是给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但是呢，永恒国度的应许是给大卫。但是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有很重要的身份。所以当你念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亚伯兰就是后来改名亚伯拉罕了。耶和华呼叫亚伯兰要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到神要为他指示的地方去，要使他变成为一个大国，赐福给他，使他的名为大，也说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就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这种福气，而且能够叫别人得福气嘛。凡是亚伯拉罕生的都有。第二节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啊，这个句话呢，假如你是犹太人，你念出来有特别的味道。原来呢，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跟亚伯拉罕，也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跟以撒的儿子雅各都说过，重复过，创世纪十六章嘛。下来呢，他也跟雅各重复，雅各后来怎么样？二十八章，雅各不是逃难吗？他哥哥以撒也把他追杀吗？是吧？他逃难了，逃到一个地方，离开别示巴到哈兰去，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太阳下山了，他就睡觉嘛，做了一个梦。十三节怎么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谁？你祖父的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躺着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扩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他重复了这个同样的，跟亚伯拉罕跟以撒重复。当摩西在那个荆棘的火面前，神呼叫他的时候，摩西问神嘛，你是谁是吧？结果呢，摩西在问的时候呢，神跟他怎么说呢？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然后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他对摩西重复我是你父亲的父亲呢？当然是他称上了父亲的神啊，但是更重要的最早的父亲有三个，就是打三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什么神就跟摩西强调，就说我是曾经给你祖先祝福的那个神。那祝福的内容是什么？我要使你的祖先的后裔，就是你啊，得福，并且怎么样，地上万族都因你，因你的这个民族得福。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吧，保罗这样说，那些应许啊，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指着多数，而是指着说给你的一个后裔，指着一个，那一个后裔是谁啊？就是基督。清楚了吗？为什么神要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重复同一个应许？因为神这个应许还是要指着将来的基督，跟大卫的后裔那个基督完全是同一个人。而且呢，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说的时候呢，很特别的地方说，我要赐福给你，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万族都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蒙福嘛。那所以当你念那个马太福音第二节的时候啊，不是说不小心加了两个字，而要强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是谁。 以撒、雅各跟亚伯拉罕一同是指到以色列这个群体。以色列一共有多少个支派啊？12个支派。所以虽然是雅各生犹大，但是雅各下来的12支派的后裔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12支派当中，犹大是给选上去承担大卫的永恒国度、永恒君王弥赛亚那个血脉的应许。但是呢，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所以他们有责任要巩固这个后裔将来的发挥。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后代，虽然只有犹大这个国家有弥赛亚出现，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帮助坚固巩固这个民族。马太福音呢，那时候写的时候呢，那些被掳归回以色列地差不多过了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降生有大概2000年吧，但是那些以色列被掳归回当中，以犹大的支派为主力，但是以色列人本身其他支派也存在，也有利未人在存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利未跟祭司的那些人种还在，当然了，大祭司是后来已经亚伦后裔已经没了，是好像是给那个希律王去委任，但是也有很多其他不同支派的人还在犹太地。所以呢，马太这样写呢，其实有他的含义，就是说相信犹大支派的后裔将会有永恒之君出来的人，还有呢，犹大同时候的他的兄弟当中有很多支派的人现在回来都要这个责任要参与，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们都相信这个就是你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你的兄弟。马太福音一定要集中力要看马太福音当代的读者的，不看当代读者今天不能应用。马太福音当代的读者最重要的人种是犹大支派，因为你看历代志你就清楚知道了，当以色列人分裂之后，就是所罗门王以后，罗伯安跟耶罗伯安两个国家是吧，然后十个支派在北国两个支派犹大为主的为南国，所以南国就称为犹大国，北国继续的用以色列国，有时候用以法莲不同的名字，但是只同一群人。最后北国就完全灭亡了，以后就圣经下面没有再看到以色列国、北国了，犹大国还存在，犹大国最后被掳了，被掳归回嘛。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这一说到嘛，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那时候还没分裂，从大卫王到被掳又有14代，被迁的外邦再回来到耶稣基督又有14代，基本上面就强调犹大国那个时代被掳的外邦释放回来，以斯拉记啦、尼希米记啦，都是被掳归回来，从建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嘛，过了差不多400年左右，耶稣就出生嘛，所以马太福音是写给那些经历过的人，绝大部分的都是被掳后来归回的人，那是什么人种啊？犹大的民族最多。但是为什么要和他的弟兄呢？就是因为当北国灭亡的时候，或者北国他们分裂之后，有一些北国敬虔的人啊，爱神的人啊，他就不跟随那个耶罗波安去拜那个偶像，不跟随其他不好的君王去拜偶像，他们呢奔回去耶路撒冷居住。所以呢，犹大的国那个时候呢，除了犹大支派人种民族最多以外，还兼容了其他支派的人住在那边的。当以色列国完全灭亡的时候，他们逃亡的时候，犹大国还没灭亡嘛，还是那个国家的政权呢、所有的实力呢都在犹大的支派里面，因为利未人就侍奉神嘛，是吧？所以他肯定就在耶路撒冷里头，利未支派已经一定有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那个时代呢，你会发觉呢，圣殿里面还有利未人，利未人派代表跟施洗约翰对话，你看约翰福音也有嘛。为什么他说犹大和他的弟兄，那你就明白了。 这句话是跟现场的读者说，你们也有亚伯拉罕应许啊。念福音说一个特点，当人啊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他是大声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常常看到这个过程，很少说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可怜我吧。反过来呢，耶稣治好一个人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会跟着说，这个人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来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用这个观念来跟所有跟随他的人，或者说不同的罪人来到他面前，他说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犹大支派的人，肯定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雅各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人，所以他就说亚伯拉罕子孙。而且亚伯拉罕子孙很重要，因为神要赐福给他。一层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第二层什么，就把他的福气能够使得万国也得着。后来重复这个应许在以撒身上，以撒能有做到吗？以撒也没做到，以撒也死了。后来重复了这个应许，神跟雅各也重复一样，那雅各有做到吗？那没做到，雅各也死了。到雅各之后呢，每一个人每一代他都有，他都是以色列人嘛，都有神要赐福给他们。但他们有没有把神的福气全给别国的人呢？有些有，有些没有，但是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人继续的这样做。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在谁身上？耶稣基督身上。
心肠烙印在我灵中。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